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正面交锋，中共在南海拦截美军飞机进行挑衅；朝鲜军事卫星发射失败堕海；韩国军方迅速打捞残骸；预知土耳其地震，知名预言家2023年七大预言；小墨鱼大劫影片火爆网络；河南急拨2亿元找捕爆料人；肉身资产都出土；冯小刚二手香港豪宅获利6000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正面交锋，中共在南海拦截美军飞机进行挑衅。今个月较早时，一架中共战斗机在南海上空拦截了一架美国飞机，两架飞机有相撞风险，此举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美国印太司令部在5月30号发布一份声明说，一名 J-16 战斗机飞行员在5月26号对一架美国 RC-135 侦察机进行了不必要的攻击。此外，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还发布了当日影片，当中中共战斗机飞行员切过美国飞机的机头，迫使它飞过较小飞机的吞流。据分析，此举是中共在南海国际领空长期军事侵略模式的一部分。中共试图透过这种模式迫使多个国家的军队停止对该地区的监视。印太司令部说，根据国际法， RC-135 正在南海国际领空进行安全和例行行动，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安全负责任地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印太联合部队将继续在国际空域飞行，同时适当考虑所有船只和飞机的安全。中共和它的军事部门长期以来一直积极拦截在该地区活动的国家，在去年12月曾发生过一次这类事件。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说，中共战机成日冒住它的飞行员生命危险进行激进的近距离演习。拉特纳在12月12号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军机距离他们只是有几十英尺，同时他们向美军释放照明弹和薄条，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行动。就这一点来讲，中共正是引发一场可能产生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的危机。如果北京的意图是以这种方式恐吓美国，令它不再按国际法行事，那是行不通的，是非常鲁莽的行为。薄条是一种由大量金属碎片制成的反制武器，中共将这些薄条放在发动机中，随着飞机飞行，这些薄条会随着涡流被释放出来，迫使他国飞机远离国际领空。在5月的一次这类事件中，一架澳洲飞机被迫缩短任务时间，在中共军机释放薄条后，飞机发动机严重受损，因机组人员生命受威胁，飞机进行了紧急迫降。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在事件发生后严厉谴责，说很明显是非常危险的。几个礼拜后，中共另一架战斗机飞到一架加拿大侦察机20英尺范围内，并向加拿大飞行员竖中指。其时加拿大飞机正是执行一项国际任务，查中国船只是否通过向海上的朝鲜船只运送石油来非法违反国际制裁。另外，加拿大在2022年上半年报告了60几次类似事件。拉特纳说，这个是一种行为模式，尤其是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这种行为模式一直在度拉长。总体来讲，中共解放军不愿意正常大国的方式来处理这场竞争，我们认为这个是个大问题。 朝鮮軍事衛星發射失敗墮海，韓國軍方迅速打撈殘骸。綜合媒體報導，朝鮮在5月31日上午6時29分發射一個軍事偵察衛星，但由於運載該衛星的火箭發動機出問題，導致發射失敗墮海。而韓國軍方亦識別出衛星殘骸，正是進行打撈。據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在31日上午6時29分，朝鮮從平安北道東倉里一帶向南發射一枚衛星，但在第一級火箭分離後，運載該衛星的火箭就因發動機出狀況，導致發射體在非正常飛行後墮海，而朝鮮發射衛星的舉動亦迅速引發韓國的警告和日本的高度警戒。韓國外交部強調，朝鮮所謂的發射衛星已嚴重違背聯合國安理會有關禁止一切利用彈道導彈技術的發射行為決議，是任何藉口都無法為它開脫的非法行徑。韓國政府將在韓美日緊密合作的基礎上同國際社會協作，堅決應對朝方挑釁。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長船越建裕亦強烈要求朝鮮自我克制。對於呢次發射失敗，朝鮮國家宇宙開發局話，將對存在嘅嚴重缺陷進行詳細調查同釐清，緊急制定科技攻克措施，在完成各項局部試驗後盡快開展第二次發射。而就在朝鮮衛星墮海個幾鐘頭後，韓國軍方亦在全羅北道群山市於青島以西200幾公里處的海上發現部分殘骸，正是進行打撈。據了解，當朝鮮預告將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後，韓國軍方亦提高警覺，並安排人員在衛星可能墜落的附近地區戒備。又在確認朝鮮發射體墜落後，即刻派出打撈組投入作業。這個亦是韓國軍方首次在朝鮮發射體墜落一個鐘頭後成功進行打撈。據軍方人士說，墜落物體的狀態偏良好，損毀程度不大，被打撈起來的圓筒形物體表面可清晰看到印有檢修門13的紅色字樣。至於被打撈起來的物體，亦將運至陸地後進行進一步分析。一名聯參人士說，這次墜落地點大約在韓中暫定措施水域，韓國和中國的中間海域。所謂的暫定措施水域是指西海上只限於韓國和中國漁船，無需申報即可自由作業的水域。預知土耳其大地震，知名預言家2023年七大預言。曾準確預測土耳其地震的知名巴西預言家朱塞里諾在日前提醒人們，留給人類的時間不多了，如果人類還保持現狀的話，未來全世界將面臨大劫難，因為最後的期限即將來到。在今年2月6日發生土耳其大地震前三個禮拜左右，朱塞里諾就將他看到的大災難寫下來，並寄給土耳其某部長，信中提到將在2月6日發生的土耳其地震可能造成2300多人死亡，引起世界騷動。1960年出生在巴西的朱塞里諾是一名教師，他從9歲就開始做這些預言夢。在夢中，朱塞里諾可以清楚知道人名、地址和場景細節，而每一場夢都明明白白地身歷其境並富有感知，亦橫跨語言的隔閡。朱塞里諾認為自己會有預知能力是來自宇宙的高層生命，高層生命出於善意想保護人類， 所以透过佢嚟警示世人，试图将坏事变好事。除咗最近嘅土耳其地震，佢仲曾准确预言英国戴安娜王妃嘅死、911恐袭事件、美国会发生两次战争并同伊拉克对战、萨达姆会藏身在伊拉克中部地区等等。朱瑟里诺还将萨达姆隐藏地点的环境做了详细描述。另外，在1996年9月16号，亦即是南亚大海啸发生的前八年，朱瑟里诺亦写了封警告信给驻巴西的印度大使。信的内容确切提到，在2004年12月26号早上，印尼将会发生 8.9 级地震，接住印尼和印度会遭到10米高的海啸袭击。在隔年1997年4月30号，朱瑟里诺又为印尼总统邮寄了封警告信，提到自己在梦中见到2004年12月26号朝早7点钟，南亚将会被 8.9 级的超大地震侵袭，同时会引发10米高的海啸，到时会有10000人牺牲。与此同时，朱瑟里诺仲为印尼、泰国等国家大使馆发送了同样的公函，这些公函都盖有邮局寄送日期的邮戳。之后朱瑟里诺亦收到各国回函的感谢函，其中就包括印尼总统写给朱瑟里诺的感谢函，而就在2004年12月26号朝早7点58分，印尼发生了大地震和海啸，只是死亡人数超过20万，最大海啸高达30米。对于2023年，朱瑟里诺亦发表了以下七大预言，只不过每则预言都令人胆战心惊。第一是美国会遭遇很多自然灾难，强风暴直卷全美，加州会发生一场大地震造成很多人死伤，旧金山发生一场火灾造成巨大损失，经济衰退，很多人因此失业。第二是欧洲将发生雪灾，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波兰、英国等地区灾情严重，欧洲经济亦会出问题。第三是洪水来袭日本，日本将会发生一次大地震，这一次地震将波及整个国家，造成火山海啸爆发。第四是今年11月中地球的平均气温可能高达摄氏59度，很多人会被热死，世界的大混乱亦随即扩大。第五是今年2月中国会发生强烈地震并造成死亡和破坏，还有令人恐惧的暴风雪，可能发生很多致命事故，有飞机坠落的可能性。因强震侵袭全国，经济面临风险，公司裁员，银行亮红灯，危机将上升到非常高的高度。第六是今年6月日本东海地区会发生比印尼苏门答腊海上大地震更强烈的巨大地震，到时韩国、日本、台湾等太平洋沿岸地区将面临覆灭危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亦会遭到海啸重创。第七是世界人口大减，约有 80% 死在大劫中，只是剩低中国西部的人。小墨鱼大劫影片火爆网络，河南吉卜尔一员走步爆料人。中国大陆多地发生小麦烂在地上，造成农民损失严重的事件。网络热传农民手捧发芽小麦的落泪影片引发舆情。在5月30号，河南政府宣布紧急下拨2亿元人民币用于小麦烘干。除了农民损失惨重外，河南当局亦恐惧事件曝光，以造谣为由找捕了网络爆料收割机受阻的网民。河南济源网信办30号发布通告，抖音用户李香布诸事有关收割机被阻拦在高速公路一事发生在河南济源，信息内容虚假。 对济源三农工作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公安机关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对佢行政拘留七日。上述消息却引发网民嘲讽，话当局处理网络造谣嘅动作明显比放行收割机迅速多啦。今年夏收季节，唔止河南小麦烂喺地上，据31号绿媒同社交平台信息，陕西小麦亦出现咗发霉发芽嘅现象。网传影片显示，一位农民企喺麦田上话，麦子都发芽完啦，关键面积好大，呢一发芽要价格冇价格，要收成冇收成，一年辛辛苦苦嘅收成就完啦，仲想为个孙储啲学费，完啦完啦。31号，绿媒华商报报道话，喺5月25到29号，陕西暴雨，部分农民反映自家田里面嘅小麦出现咗发黑长芽嘅情况。记者采访嗰阵喺一啲田间睇到，小麦麦穗系黑色，里面嘅麦粒呈枯干，部分黑色麦穗上仲长有绿色嘅新芽。一位西安临潼区宁口街道冯里村嘅农户话：呢一片大概有200几亩，往年亩产喺1000几斤，今年先系霜冻，有一啲小麦提前死，而家又系雨水，导致部分小麦发芽发黑。呢种小麦根本用唔成，唔单止产量比正常小麦少，压出嚟嘅面亦会好黏，而且持续落雨，收割机亦入唔到地里。另一位临潼区河寨街道一位村民亦话俾记者知，一块1000几亩嘅小麦田发霉长芽啦，今年产量大概就只有往年一半左右，而且今年收购价格亦会受影响降低。往年正常麦喺2至1.5一斤，今年发芽嘅小麦只有6毫一斤。华商报报道话，西安临潼区农业局工作人员话，前期持续降雨确实会对小麦嘅生长产生一定影响，部分地区小麦出现发黑发芽嘅情况，但总体嚟讲受降雨影响唔大。对此网民并唔乐观，话影响唔大，教授去地里睇过未啊？天气预报后面仲有连雨日，陕西小麦亦完啦，今年下半年日子唔好过。肉身资产都出土，冯小刚二手香港豪宅获利6000万。中国导演冯小刚冇几耐之前被爆移民美国后，近日又传出佢以二手香港豪宅获利高达近6000万港币，喺中国富豪纷纷出逃当下，不免令外界猜测冯小刚亦实现咗肉身同资产双双翻墙。据港媒报道，冯小刚同妻子徐凡喺2010年以6000万港币购入位于香港中半山豪宅，该豪宅室内约178平方米，可眺望整个中环同维多利亚港海景。该豪宅以港币1亿1800万元卖出，获利近6000万港币。冇几耐前，网络曾传出冯小刚夫妇以移民美国洛杉矶，并有一段疑似系冯小刚喺豪宅接待送嚟客人嘅影片喺网络流传。当时他在微博亦显示暂无内容，之后冯小刚好快在微博辟谣，说自己食不惯西餐，我移咩民呢？不过由于北京当局对民企打压和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令到2022年润学兴起，大量富豪逃离中国，所以冯小刚夫妇移民美国亦让人觉得不是没有可能。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富豪们去了新加坡、迪拜、马耳他、伦敦、东京和纽约，只要可以出去，什么地方都得。 在去年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anian Partners 预计，当年会有约10000名高净值中国富豪，资产过80000美金迁移出中国，人均带走大约480万美元，总计会从中国撤出480亿美元，仅次于俄罗斯的人员流失量，在全球排第二。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